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们之间的争议。我们看到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是存着诡计来在耶稣最后一周在圣殿区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到耶稣那里去向耶稣提出挑战，提出质疑，提出各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犹太领袖们继续他们的阴谋。现在的代表团是撒都该人，他们到耶稣这里是以关于死人复活的争议来向耶稣提出质疑，这是企图在神学问题上来发掘耶稣的错误。上次我们看到的是在政治的问题上，也就是关于政治性的问题，他们想要抓到耶稣的把柄，可以把他交给罗马的巡抚。现在他们尝试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从神学的问题来向耶稣提出质疑，希望可以发掘耶稣的错误。现在来质疑耶稣的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可能是在公元前两世纪出现的。事实上，撒都该人的兴起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为什么称自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这个用词可能是来自于大卫作王的时候大祭司撒都的名字。这个群体人数并不多，主要是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大部分是出身贵族，非常的富有。差不多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尤其是大祭司。因此，撒都该人在政治和宗教上都极具权势，都非常具有权势，随时预备好和罗马政府合作，来确保他们的舒适和权益。在神学立场上，他们是很保守的，只接受文字记载的圣经，特别是注重摩西五经，认为摩西五经才是真正的正典，旧约中其他的书卷都是次要的，以至于他们拒绝任何在摩西五经中没有清楚表明的教义。所以作者接下来就说明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这就是由于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才是真正的正典。如果摩西五经在摩西五经中没有清楚表明的教义，他们就完全的拒绝。他们坚持在摩西五经里面找不到有死后的生命这样的说法，所以他们相信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没有身体的复活或者灵魂的复活。然而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复活，同时当时流行的信念也都是相信有身体的复活。因此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和当时的百姓之间是有一道鸿沟。这些撒都该人到耶稣那里，他们是就着死人复活的事情向耶稣提出质疑。他们首先称耶稣为老师，因为他们是来问耶稣关于摩西律法的问题。正如先前我们看到上一次看到犹太领袖派来的奸细一样， 他们也是称耶稣为老师，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接受耶稣是合法的拉比。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进过拉比学校，所以不是合法的拉比。但是他们现在来问耶稣关于摩西律法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他们是存着诡计，想要来发掘耶稣的错误，或者说想叫耶稣在百姓面前失去他的这个知名度。从作者告诉我们读者，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我们就知道他们来问耶稣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其实是不真挚不诚恳的。首先，他们向耶稣提出摩西律法中关于寡妇与亡夫的兄弟结婚的条例。这个摩西律法中关于寡妇跟亡夫的兄弟结婚的条例是记载在申命记第25章第5节到第6节。在申命记25章第5节说，弟兄 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被涂抹了。所以根据摩西律法，申命记25章第5节到第6节所规定的这个婚姻的条例，他们来向耶稣就死人复活提出质疑。但是摩西律法所制定的这个婚姻的条例，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创世纪第38章，也就是犹大有三个儿子。在创世纪第38章的第8节第7节，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恶男，也就是犹大的次子，对恶男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所以创世纪38章第8节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关于寡妇跟亡夫的兄弟结婚的这个条例。所以摩西并不是发起人，他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做法制定成法规。这个婚姻的法规有两个目的，我们刚刚读到创世纪38章第8节说到要为哥哥生子立后，所以这个法规的第一个目的是要维持家族的姓氏。所以在摩西律法，我们刚刚读的申命记25章就吩咐这个兄弟，丈夫的兄弟要为这个死亡的丈夫，死亡的兄弟尽这个兄弟的本分，与这个兄弟的亡夫，就死亡的兄弟的妻子同房，所生的长子要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所以呢，第一个目的是维持这个家族的姓氏，第二个目的是保持家产的继承，使先祖的地土能够继续留在家庭中。这个我们是在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拿俄米他回到伯利恒，他丈夫他们先祖留的这个地土他要把它出卖，但是有这个 自尽的亲属是有权来购买，然而购买这个地图的时候呢，同时也要娶路德，也就是拿俄米的媳妇，也要娶她为妻，使得这个所生的儿子能够来继承这个拿俄米要出卖的这个产业。所以第二个目的是保持家产的继承，使先祖的地土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根据摩西律法中这样的一个条例，就精心设计了一个故事，他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故事的剧情向耶稣来叙述。他们对耶稣说，从前有兄弟七个人，这个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都娶过他，也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到第七个也死了以后，这个妇人后来也死了。这就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他们来向耶稣说明这个这个剧情。其实他们可以使用，只要任何一个丈夫死了，妻子如果再嫁，那么就足够被用来作为一个说明的故事，来证明他们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主张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丈夫死了，妻子如果再婚再嫁，他们就已经足够可以提出来作为一个证明，就是他们接下来会问耶稣的问题，来证明他们说没有死人复活是正确的。可是现在他们这个故事使用七个兄弟的例子，乃是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样就会更加有力的，更加完美的，作为一个更加有力的一个完美的例子。所以当他们说完了这个故事的剧情，他们就问耶稣一个关于复活的问题。他们说，那么在复活中，这个主要不是复活的时候，是主要是讲复活的生命，在复活中他将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所有七个人都娶过他。既然有兄弟七人，然后长子的妻子跟这七个兄弟都曾经有进入婚姻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例子，根据这个故事的例子，向耶稣提出关于如果将来真的是有复活的生命，那么在复活的生命中，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因为这七个兄弟都娶过她。他们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存在一些的假定。首先第一个是他们假定了来世的生命和现在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现在有娶有嫁，将来也是有娶有嫁，所以他们假定来世的生命跟现在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在复活中他将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这是第一个假定。第二个假定，他们是假定了在来世生命的婚姻中，来世生命的婚姻中跟现在生命的婚姻中 都是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这是圣经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是一男一女，所以是一夫一妻，这个婚姻的制度是一夫一妻。因此他们说在复活的生命里面他是谁的妻子，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他是谁的，并不是说哦，那他是他们七个人他都做他们的妻子，谁的就是假设了将来生命的在来世生命中的婚姻跟现在生命中的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这是他们向耶稣询问关于复活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所存在的一些假定。所以他们的目的乃是要强逼耶稣，或者否认有死后的生命，或者接受一妻多夫制，因为这个女人跟七个兄弟都成为夫妻。所以他们的问题，他们期待或者耶稣只能够否认有死后的生命，或者耶稣认为承认还是坚持有死后的生命，那他必须接受一妻多夫制，这个跟应当是一夫一妻制又相违反。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要以这个问题来铺路，相信死人复活是非常可笑的。当他们举出这个故事并且提出他们的问题，耶稣就很有智慧的来回答，做一个回答。耶稣的回答分成两部分，首先耶稣指出撒都该人的错误是他们假定这个世代跟将要来的世代是相似的。耶稣说这个世代的人有娶有嫁，但是那些算是配得那个世代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这就是耶稣首先指出撒都该人的错误，他们假定这个世代跟那个世代，也就是将来的世代是相似的。耶稣以对比的方式来指出他们这个假定是错误的。耶稣把这个世代跟那个世代形成对比，耶稣把这个世代之子和本把它翻成这世界的人，其实是 sons of this age， 这个世代之子，所以这个世代之子与那些算是配得那世代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那些算是配得那个世代，算是配得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些人跟这世代之子形成对比，一个是这世代之子，一个是配得那世代的人，配得那世代的人也是配得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两种人形成对比。第三个对比是有娶有嫁和不娶不嫁，也就是没有婚姻跟有婚姻跟没有婚姻形成对比。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样用这样的对比来指出撒都该人把这世代跟将要来的世代看为是相似的，其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耶稣说，这世代之子有娶有嫁。这个世代在圣经里面，犹太人把人类历史分成两个世代，一个是现今的世代，一个是将来的世代。所以这个世代是指现今的世代。当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神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且设立婚姻。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婚姻的目的乃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神只是造一男一女，从这一男一女要生出许许多多的后裔，许许多多的子孙，能够遍满这个地面。所以神设立婚姻目的之一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至于现今这个世代，人活在现今这个世代，有娶有嫁，也就是说在这个现今这个世代是有婚姻这样的一个制度存在。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但那些算是配得那个世代与从死里复活的人，既不娶也不嫁。我们先看那些算是配得那个世代和从死里复活的人。那个世代是指将来的世代，就跟这个世代，我们刚刚说是指现今的世代被区分出来，这两个世代是不同的两个世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属于将要来的世代，也就是那个世代。所以这里说，那些算是配得那世代与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属于将要来的世代，那世代。但是这里耶稣用算是配得，算是配得指出人类每一个人都不够资格得享复活的生命。然而有一些人算是配得，这里耶稣说那些算是配得。所以首先世上人类每一个人都是不够资格，不具备资格得享复活的生命。但是有一些人算是配得，这个算有一些人算是配得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就是说是神算他们是配得的，他们是被神算为是配得的。然而在路加福音中也很清楚的表明，他们乃是借着悔改和信心而进入神的国的人。一方面这些人是被神算他们是配得的，是神算他们是配得的。但是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看见，这些算是配得的人，同时是借着悔改和信心而进入神的国的人。所以这些被神算是配得将要来的世代和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些人也不娶也不嫁。婚姻在神创造的目的中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设置，是神设立婚姻，但是婚姻的目的是要使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现在耶稣说，那些算是配得将要来的世代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就表示借着婚姻使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需要将成为过去。神在创造时候设立婚姻 这个婚姻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设置。有一天，这个婚姻的制度将要成为过去。婚姻，借着婚姻使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将要成为过去。复活生命生存的状态是没有嫁娶的，耶稣说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复活的生命生存的状态是没有嫁娶的。这样就使撒都该人的问题无效，因为他们，我们刚刚说他们是假定了未来世代的生命跟在地上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耶稣指出复活的生命的状态跟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命的状态是有被区分出来，是不同的。在复活生命生存的状态中是没有嫁娶的，那么就使撒都该人的问题无效，关于嫁娶就不适用于死人复活的这个议题。接着耶稣就说明为什么在复活生命中婚姻的制度将要被终止的原因啊？为什么在复活的生命中婚姻的制度将要被终止的原因？首先耶稣指出因为他们不能死，首先耶稣说因为他们不能再死。既然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人不能再死，免于死亡的威胁，就没有生子立后的需要了。为什么有生子立后的需要？是因为人死了，以至于必须要传宗接代。但是既然从死里复活的人不能再死，免于死亡的威胁，那么就没有，不需要再生子立后了。其次耶稣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能再死。耶稣说因为他们是像天使一样，并且既然是复活之子，就是神的儿子。和合本翻成既是复活的人，在希腊原文是 sons of the resurrection， 所以是复活之子。他们既然是复活之子，他们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这里提出从死里复活的人为什么不能再死呢？因为他们是像天使一样，天使是不死的存在，不需要生育。神创造天使，天使是不死的存在，不需要生育。复活的生命也是如此，是不死的，不需要生育，那么婚姻也就不需要了。但是这同时也表明了男女关系将会改变，因为不需要生育，婚姻也就不需要了，所以是像天使一样，也就表明我们现有的男女关系将会改变，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并不是否认彼此将互相认识和彼此相爱，这乃是说在地上人际关系的限制将除去。既然不需要婚姻，那也就没有所谓丈夫妻子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因为丈夫妻子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有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既然复活的生命是不死的，不需要生育，婚姻也不再需要了，所以呢所有的人际关系就都会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地上原有的人际关系的限制将被除去。但是不是否认 彼此，譬如说丈夫跟妻子彼此仍然将会互相认识和彼此相爱。人和人之间将经历一种更深更广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在这样从死里复活的生存状态中，人和人的关系将会比在地上的生命更加的彼此认识，更加的亲密和更加的相爱。所以将来人和人的之间这个人际关系不但会把现在在地上所具有的人际关系的限制除去，同时我们会经历更深更广的人际关系，会更加的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但是像天使一样，还说明了复活的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特质，乃是像天使一样，是以敬拜、敬拜神和侍奉神为目的和中心。我们知道天使，我们看启示录，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天上神宝座的房间，就是天使们不断的敬拜神、侍奉神。这个曾被杀的羔羊揭开这个七印，还有七号、吹七号跟七碗的灾，都是天使来执行的。揭开这个七个印、吹七个号，以及把七个碗倒在地上，这些都是天使执行。所以天使在天上是以敬拜神和侍奉神为目的和中心。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像天使一样，这就说明将来我们也要参与在天使对神的敬拜和侍奉，在天上与天使一同敬拜神、侍奉神。然后耶稣说，既是复活之子，就是神的儿子。这其实是以另一个方式来强调他们，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算是配得那世代和从死里复活的人。这是用另一个方式来强调他们将参与在将要来的世代中，享有一个不死的生命。所以既是复活之子，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参与在神的国中，也就是参与在将来的世代中。同时既是复活之子，表明他们享有一个不死的生命。这是耶稣首先指出撒都该人严重的错误，他们把这个世代跟将来的世代看为是相似的。其次，耶稣引用摩西五经荆棘篇中的话来指出，摩西也表明了死人的复活。不但耶稣把复活的生命存在的状态跟现今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存在的状态之间的区分提出来，来指出撒都该人他们的错误，耶稣也正面的以经上的话来向他们证明死人复活乃是神的话、圣经的教导。撒都该人，我们前面看到他们以摩西的话，也就是申命记25章5到6节摩西所定的这个婚姻的条例，他们以摩西的话来提出争论，反对死人复活。现在耶稣也以摩西的话 来驳斥他们。虽然耶稣可以使用旧约中一些比较直接论到死人复活的经文，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经文是很直接的论到死人复活，例如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19节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那么最清楚的就是但以理书第12章第2节，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2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耶稣他是可以使用旧约中这一些比较直接论到死人复活的经文，但是由于撒都该人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是最权威的正典，所以耶稣就使用摩西五经中一个比较间接的经文，间接论到死人复活的经文，来向他们肯定死人复活是圣经的教导。这里耶稣说荆棘篇，摩西五经荆棘篇，荆棘篇这个表达法，耶稣使用这个表达法来指出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在摩西五经的什么地方，是在摩西五经中的哪里。为什么耶稣用荆棘篇，原文就说 in the bush， 用荆棘篇这个表达法来指出他所使用的经文是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圣经不分章节，不像我们现在的圣经，我们可以说第几章第几节，我们立刻就可以找到这个经文的出处是在哪里。当时的圣经不分章节，所以要指出某个特殊的经文的方法，就是借着一个要字或者一个片语。所以这里耶稣就是借着一个片语 in the bush， 那我们和本就把它翻成荆棘篇。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表达法来指出他所使用的经文是在什么地方。这里耶稣所引用的话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耶和华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向摩西说话。所以耶稣就是指出在荆棘篇里面摩西也表明了有死人复活的事。但是耶稣引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六节的记载当中摩西所说的话，因为摩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耶稣引用这个经文，可是他引用这个经文他同时使用一个拉比的辩证法，这种拉比的辩证法被称之为是叫做文法的论据 grammatical argument， 也就是是以文法来做出争论。这种文法的辩证在第一世纪是一种有效的争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这似乎这个逻辑似乎不是很能够，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个很清楚可以令人信服的一种逻辑的争论，但是是本着文法来做出这种逻辑的争论，这个在第一世纪是一个有效的争论。所以耶稣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显明了，在那里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主其实就是耶和华，他称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是在那里，摩西他记载耶稣在荆棘火焰中向他说话的时候，耶和华他称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耶和华向摩西来显出他是谁。他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神说我是，这个我是在原来在这个希伯来文，在原文希伯来文中，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所以用英文说，神乃是说 I am，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用现在式的我是。这就要求当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仍然是活着。因为如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死了，神应该要用过去式，他曾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神却用现在式，神说 I am。 这就要求当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神是认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仍然是活着，所以他是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实际上当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几百年之久，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几百年之久。所以耶稣就用这种文法的辩证，也就是这个现在式。所以耶稣就以这个我是这个现在式来争论说，在摩西的时代，这些族长们必须是仍然活着，因为永活的神，神是永活的神，他既是永活的神，他不可能以他是死人的神来表明他自己。他说我是，用现在是，那么就是坚持，或者说就是表明这些族长们是仍然活着。神既是永活的神，他就是活人的神，他不可能以他是死人的神来表明，向摩西表明他是谁。这些族长们他们与神之间的个人关系，即使在他们死后仍然是继续的，也就是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够叫他们与神分离，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永恒的，而神是永活的神，因此他们是活着的。因为神是永活的神，而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因为死亡而终止，所以他们是活着的。神称他们，神以现在是称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就证明他们拥有死后的生命，也就是说这就证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族长们是拥有死后的生命。因此最后耶稣做出结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然后耶稣提出理由，他说因为像他，也就是向着神，所有的人都是活着。我们已经说了，当耶稣引用出埃及记三章六节，表明当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 神用现在式来表明他是谁，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用现在式就要求这些族长们必须是仍然活着。所以所有的族长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都不因为死亡而终止，乃是永恒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耶稣说明为什么，因为像神所有人都是活着的。这个所有人在原文是所有人，和合本把它翻成人，其实是 all is alive, to him all is alive。 所以像神所有的人都是活着，这个所有的人在这里最可能是指所有的族长们，因为耶稣是在这个上下文是在引用摩西荆棘篇中所说的话。所有的族长们在神面前，耶稣说都是活着的。当耶稣做了这样的智慧的回答，我们看到作者告诉我们说，有几个文士他们就立即做出回应。这几个文士他们说，夫子，也就是老师，你说的好。我们晓得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对死人复活是持着相反的立场。撒都该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可是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有几个文士听见耶稣的回答，他们很满意耶稣所做的回答，他们就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说，老师，你说的好。耶稣跟撒都该人的对话结束之后，作者告诉我们说，从那时以后就没有人敢再问耶稣问题。所有犹太人的领袖们从第一个争论，这些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来质疑耶稣的权柄，然后他们又派了奸细来问耶稣，提出一个关于政治性的问题。现在撒都该人也是来向耶稣提出一个神学的问题，来质疑关于死人复活。这些所有犹太人的领袖们来向耶稣发出挑战，耶稣的智慧都使他赢得胜利。所以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来问他问题。这些领袖们他们要找别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19节最后的一个摘要是把耶稣最后一周在圣殿区的教导放在这些犹太领袖们对耶稣反对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耶稣的智慧使得每一组人，犹太人的领袖们每一组人，他们来挑战耶稣，希望打败他，或者说希望能够来达成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的，或者说想要捉拿耶稣的计谋。但是耶稣的智慧却使他得胜每一次的挑战，所以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来问耶稣任何的问题，他们要必须要找别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关于死人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关于死人复活 这是神的大能所彰显，神的大能的一个彰显。耶稣自己曾经三次预言他要被杀害，但是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能够征服死亡，并且赐给人复活的生命。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祈求神赐给以弗所信徒这个圣灵的光照，也就是说祈求圣灵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一方面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同时保罗说使他们可以知道神的呼召是有何等的盼望，神要得着的基业是有何等的荣耀，同时也能够知道神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然后保罗就说明这个神超越大的能力，神的大能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这是神大能的彰显。但是关于死人复活，不仅神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论到关于死人复活，他强调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了。如果死人真的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这个死人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教义。基督的复活是死人复活的出手的果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20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也就是指的信徒的死亡被称为是睡觉，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保罗接下来就讲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第16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死人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不仅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并且凡是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凡是成为神的儿女，凡是得以进入神的国度的神的百姓，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也都要从死里复活。因此在哥林多前书15章 第五十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这里也是强调，复活之后我们是不死的。当然复活的身体，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那复活的身体是如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三十五节到四十四节也做了一些说明，只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将来复活的所有关于将来复活的生命这个新的状态，因为这个新的存在的状态是超越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经验，是我们现在无法了解的。但是至少耶稣指出，在地上的生命，所有的婚姻，这个将来复活的生命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复活的生命生存的状态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目前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现今的世代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只是耶稣说明一部分，或者说一方面，关于什么是现在的地上生命的状态，这个地上生命状态在复活的生命状态是不存在了，那就是婚姻，这个婚姻的制度将来是不存在，原因是复活的生命是不死的，是跟天使一样，所以不需要再生育儿女，也就不需要婚姻了。但是像天使一样，也是指出复活的生命和生活基本的本质是跟天使一样，就是以敬拜神和侍奉神为目的为中心，这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将参与在天上所有的天使天君对神的敬拜和侍奉，这是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启示录描述在天上的一幕，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所有的天使，而且所有的蒙拯救的百姓以及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在神和神的宝座和曾被杀的羔羊面前来敬拜。但是将来我们复活的生命的那一种的存在，也会使得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层次，在这个新的不同的人际关系中，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的层次中，所有地上人际关系的限制都会被除去。事实上，我们会更加的彼此认识，更加的彼此相爱。所以在地上是夫妻，可能彼此的认识超过别人对我们的认识，也是彼此相爱，但是将来在地上夫妻的关系中，虽然这个关系将被改变，因为不需要再有婚姻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仍然会彼此认识，但是 仍然会彼此相爱，并且这个认识跟这个相爱会更深、更深、更广、更完全。所以这是耶稣跟撒都该人来争论关于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所向我们显出关于死人复活的生命存在的状态是如何。但是也肯定死人复活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对我们来说，这个真理将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因为如果真的将来有死人复活，我们必须算是配得那将要来的世代和死人复活的人。我们怎样能够配得？这是神算我们是配得，所以是神的恩典，但是也有人的责任，那就是悔改和相信。神的恩典还有人的责任，这是圣经里面同时强调的两个真理。虽然我们是不配的，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算是配的，但同时我们也有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参与在将来的世代以及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继续不断活在悔改和信心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算是配得参与在这个复活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就会被这样的真理来影响，来改变。我们不可能还是继续过一个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必须是悔改转向神，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神的恩典算我们是配得神的国，配得将要来的世代，也就是弥赛亚的世代，配得在基督里当他再来的时候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像我们朗朗上口常常讲到关于死人复活，主啊，但是这个重要的真理应该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但是这个盼望，耶稣说，只是那些算是配得将来的世，将要来的世代，算是配得神的国和死人复活的人才能够得享的。天父，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复活的生命，也是在复活的基督里面才能够得享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就应该让我们在地上每天的生活都是存着这样的盼望，以这个为目标，我们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因为你实在是有能力来施行拯救。你的大能彰显在你征服了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你也就叫凡事悔改、相信、信靠你拯救的大能，这样的人也要经历从死里复活，能够从死亡中得拯救，并且被赐给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主现在他已经拥有的复活的生命。主啊，我们真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实在是只有你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救赎。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真的是把这样的救赎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我们也不是借着我们的悔改和相信来赚取你的恩典，因为悔改和相信本身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生命的转向。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赚取你的救恩，我们就是单单谦卑的来呼求你向我们施怜悯，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蒙你算我们是配得，可以得着将来世代将要来的世代的生命，也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不死的复活的生命。我们也期待与众天使一同在永恒中过一个敬拜侍奉你的生活。天父，我们实在是不配的，我们真是不配的，我们实在是悖逆的罪人。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你拯救的大能，我们现在就应当已经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保罗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并且同复活。我们向罪是死的，我们向神是活着的。当然，保罗这个话不是讲到身体的复活，是讲到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当如何。主啊，我们真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你再来的时候真的能够经历身体的得救，经历死人复活这个生命的大能。谢谢主，实在你是荣耀的，你是有全能的，我们赞美，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